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福音时间。
当我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特别的感动，要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啊，这几天我在跟弟兄姊妹交谈的时候，我有一种深深的担忧。这个担忧就是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虽然信了主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可是我们好像还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有的人甚至还在怀疑神存不存在，但是已经是基督徒了。有的人甚至还在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批评其他的宗教，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的告诉其他宗教也是好的呢？那我就不要传福音了，我就传其他宗教好了。我觉得我们很多很多糊涂的观念在我们基督徒其中，所以难怪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丰盛，难怪我们还在很多很多的痛苦中在里面去挣扎，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主，我们没有上帝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我们没有一种从属天的爱在我们里边要涌流出去。当我无论走到哪里，我看到那些饥渴慕义的人，我的心就被主的爱所充满，我就要跟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爱，我就希望他们跟我一样同样得到耶稣的救恩，同样跟我一样他的生命被主完全的眺望起来，翻转过来，这是我一个急迫急迫的期待。所以每次弟兄姊妹说当我讲到的时候，我回去都会瘫掉啊！我讲到是用我的生命去再讲到。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无论你怎么看，你一定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张伯礼牧师讲的话都不重要，重要是神对你的爱。当你离开这里，你要记住耶稣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不让你过这种生活，他要你过一个全新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所以昨天晚上我祷告说，主你让我讲什么信息，我今天信息有点改变，我们讲一段新的经文。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啊，就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三章，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可能如果你细细的思想，今天这个讲道很重要，今天这个讲道是完全针对我这几天从弟兄姊妹反馈回来的一些想法，我来跟大家交通的。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啊，我的题目叫生命的重整。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面对的困境我们不能突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个转折，因为神，然而神，昨天我讲到，然而神因那丰富的怜悯和他那个主天的大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所以使我们有生命有一个盼望，使我们生命有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我们生命如何重整，我们如何过一个真正的属天的生活，不在过去的苦毒中忧虑中来没完没了的打转，不再跟神 argue， 不再怀疑神。就像今天我的弟兄读的多马的那段，这就是我上个礼拜讲到的经文，不再说我一定要看到你，把手伸到你的肋骨去，乃是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谦卑在他的面前，主耶稣，我就是要认识你，主耶稣，我的信心不够，请你来帮助我，给我信心。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重生啊！今天我会讲重生的意义。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啊，他是犹太人的官。有一天这个人在夜里来见耶稣，他为什么在夜里呢？因为他是犹太人的官啊，不好意思白天来看耶稣啊。就像我们很多的中国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或者那些做官的领袖，他们都是夜里来找牧师的，是不是？你想是不是啊？这几天我跟很多大陆的这些官员们交谈，我很愿意跟他们交谈，我发现他们的心真的很柔软，发现他们很渴慕。他们说这两天的聚会他们很难得，尽管我们很多观点不同， 但是有一点，我们追求真理是相同的。所以这个犹太人的官，他来见耶稣，在夜里，然后他就对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而来的，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的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中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么能有这件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所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耶稣讲了约翰福音的3:16最著名的一段经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一段著名的对话。一个犹太人的官，一个犹太人的老师，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跟耶稣的一段对话，他问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人可以进神的国？是什么样的人可以重生？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的呢？我们看到这段非常非常奇妙的一段，非常奇妙的一段。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尼哥底母坐在下边。昨天我还见到一个复旦大学的，我的妻子的校友，哲学系的，教基督教的。如果在犹太人说，就叫拉比，老师，做师傅的，教圣经的，可是不见得是基督徒。我们教友一次接待了12个在中国大陆，从清华大学到人民大学到四川大学著名大学的大学教授，教基督教的，但是都不信主。他们教的是学问。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信的是个学问，我们在学问里打转，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更新，我们懂得了基督教的道理。你看这个尼哥底母，他懂啊，他很懂的。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叫做重生。第一点，重生不是熟悉圣经。这个法利赛人叫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他什么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熟读圣经，法利赛人把圣经可以倒背如流，法利赛人额头上写的都是圣经，法利赛人那个门口挂了一个盒子，你是那里边都是圣经，他出门之前一定要拿出一页念完了塞进再走，回来的先念完塞进去再进屋，这是法利赛人的生活。他一定严守11奉献，他祷告的时候一定是让你看见的，站在十字路口祷告，他表示他的敬虔。这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没有生命，但是法利赛人有知识，法利赛人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啊，他叫尼哥底母，他被称为以色列人的先生，连耶稣都称他为以色列人的先生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然后他还是一个官，是一个官啊，在这个政府里边任要职的官。那么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有没有重生呢？他没有重生，他熟悉圣经，但他没有重生，是不是？他圣经读得滚瓜烂熟， 耶稣对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实实在在的意思在原文叫阿门阿门的告诉你啊，阿门阿门，我们说阿门阿门什么呀，阿门就是意思嘛，阿门就是诚心所愿嘛，阿门说是的是的，所以耶稣说，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尼哥底母他以为他过去他在神的国中，他觉得他是以色列的先人，怎么能不在神的国中？以色列是神的选民，是神的选民，是神特殊的选民，那他又是先生，他又熟读圣经，他怎么不在神国里呢？但是耶稣讲了一个重生的观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可见尼哥底母当时没有重生啊，都没有重生，那尼哥底母就糊涂了啊，尼哥底母就开始问耶稣了，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所以这个尼哥底母第二点我们看到他也尊敬耶稣，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我们今天很多人就怀疑他是从神来的，我们都信了主了，信主好多年了，还怀疑他是从神来的，那这很奇怪，我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东西。那今天我问的问题好像都是基督徒问我，那个主是真的吗？我有一天我去我一个朋友家去做客，那个来个台湾的姐妹跟我谈教会的生活，哇，很熟，突然问我一句，你说咱们的耶稣真活了吗？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讲话了，我好难过。我说，那你信主多少年了？你信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信主30年了。哟，我看他进不了天国，因为他都没有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都没有承认耶稣是复活的，他怎么能进天国呢？他进不了，他也得不到神给他那个福分，他也得不到神给他的喜乐，给他的生命，他都得不到的。我们看到耶稣，我们第二点重生不是尊敬耶稣啊，我们很尊敬耶稣，我们来到教会啊，尊敬耶稣啊，耶稣是一个很尊敬的人，因为他道德是那样的高啊，他的教导是那样的好，他也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就不太相信他复活，很多人。所以重生不是尊敬耶稣，那个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他称耶稣为拉比，那他管耶稣叫师父，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能成为一个人是老师不容易，今天的时代我们人人都是老师，我们在座的哪一位不是老师呢？我们就像我的教会，我是2年前在华盛顿我开拓了一个新的教会，我那个时候到东部的时候，神给我看见说东部那个地方很多的中国高级知识分子，那我的太太那时候找了一个工作在政府工作，在美国政府，那我就到了华盛顿，很多的教会想请聘我做他们的牧师，但是我祷告神不让我去，神让我开拓一个，我就给我的院长打电话，我神学院院长就说，刘院长就说，如果你有一次开拓的机会你不要放过他，为什么？因为你还年轻，你还有勇气，有一天你年纪大了你就不敢开拓了，那这是你一个人生的难得的经验。所以我就20几个弟兄姊妹，我们10个家庭，我们就开拓了丰州华夏基督教会，那是2年前，2年过去了，这2年我们的教会差不多70%的人是新信主的，新受洗的，是来到我们教会的100%的几乎是大陆的高级知识分子，最低的学位是 master， 有2个博士学位多得很，所以你每一天你跟他对话，你突然发现他全是知识，全是智慧。但是我觉得在神的国中这些都不重要，我们不是尊敬耶稣，我们不是了解圣经，乃是我们愿意让我们的生命重生。阿门，哈利路亚。那个重生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那个没重生跟重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来到教会觉得我们赞成了基督教的道理，我们认为圣经的道理讲得好，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愿意来听道，我们有时很佩服老牧师，我们有时候问题也找他祷告，也跟他讨论，但是我们就重生了吗？不是的，那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思想，你从没重生，你从当你离开这个山的时候，张牧师讲的那个重生还没重生，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你是不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不是一个开玩笑的问题，所以信仰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开玩笑的，信仰是个非常非常涉及到你的生命的问题。你想这世界有什么比你生命涉及到生命更为重要的问题？金钱、学位，这东西没有你生命重要，你生命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尊敬耶稣我们就得救了，不是的。第三点，重生不是相信有神。那你说奇怪，那我相信有神就没重生吗？相信有神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对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好像还蛮难的。你跟他讲了半天有神呐、啊，有神呐、啊，有神呐 啊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道，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们都会这样跟他讲，我们讲罗马书，我们讲神，可是他想了半天有神了，那他就得救了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你到世界各地去看都有神，你到印度去那个国家都有神，怎么没神？印度什么都是神，你到台湾去都有神，你到东南亚宣教去，你才发现你讲科学没有用啊！我们在美国，我们这个一步道就先讲科学跟信仰的关系。今天你到东南亚，到世界各地去，你讲科学和信仰，他都不听的。他是问你，你那个神为什么比我的神正确？为什么你的神能够重生，我的神就不得救？为什么你的神有圣灵，我的神就是邪灵？那区别就这么大。你在美国跟我们这高级人文讲的可以，你到东南亚你讲的可以，他就睡觉了，他不听你的，他觉得我神在我观念我早就有神，但是有神的人就重生了吗？尼哥底母有神，尼哥底母相信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主，尼哥底母遵从耶和华，他熟读圣经，他过基督，他过那个犹太教的生活，但他没有重生，他没有重生，他相信有神，他相信有一个独一的神。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也相信有神呢，啊，当然有的人我们还不如尼哥底母呢，说实话，我们都成了基督徒好多年，还不如尼哥底母，我们还怀疑那个神的存在，还怀疑是尼哥底母没有，但是尼哥底母没重生，没有重生。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重生不是有神，不是相信有神，回教徒也相信有神，而且回教徒跟我们相信的是一个神，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回教徒重生了吗？你看宾拉登重生了没有？宾拉登比你相信有神，我告诉你，宾拉登见到那些黄色的东西的愤怒的不得了，宾拉登看到美国的那个好莱坞出现的那些垃圾的电影，他很愤怒，他觉得美国是在向全世界输送垃圾的地方，精神垃圾的地方，所以他要把美国打垮。我告诉你，道德比你都高尚。宾拉登不是为了一个，他是为了，他是原教旨主义，他以原教旨主义，你是什么叫原教旨主义吗？是极端的一种信仰的，如果你跟他信仰不一样，消灭你的，消灭你的。但是宾拉登绝不会看黄色录像，我告诉你，绝不会上黄色网站。宾拉登视之为垃圾，那宾拉登得救吗？他相信有神，他祷告一天祷告五次，比你祷告的多，你祷告几次啊？啊，你有一点困难来到主的面前，隔三差五祷告一次，半年了才祷告一次，然后你就没有得到，你说哎，这个神也不听。宾拉登一天祷告五次的，我到东南亚去，我看到回教徒，哇，那个祷告好横切的。我到回教国家去宣教，我才真正了解回教徒。我觉得好多东西我们向他学的，那个回教徒不都是宾拉登？啊，有一次我在新加坡机场。我在那里自己祷告，祷告突然我就神迹上我看见前面有个祷告石，哎呦，我想我在这祷告人走来走去看着我还挺奇怪，那有祷告石里边一定是好好的神的同在的地方，进去祷告多好。我一进去就发现我走错地方了，一群回教徒在那哈啦呀哈啦呀，哎呦，我一看这惨了，我这进去还是不进去，原来那个祷告石都是回教徒在站着，基督徒不祷告的。我们开个祷告会，一个礼拜一次，你看教会什么会来的人最少？祷告会，你也知道啊。那你去过没有？我问你。我在教会选同工，我不是在你外边看你做的什么，我是在祷告会中看你的祷告。 当一人进了祷告会，他的祷告的口中流出的东西，我就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我就知道他对受尽圣经熟悉的程度，我就知道他的胸怀和爱心。在外面说没有用的，祷告真正里边出来的东西，那是你真的东西。所以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很可怜，我们到世界各地去布道，我发现华人的教会参加祷告会的人数不到10%，一个1000人的教会，礼拜三的祷会有100人吗？没有，20-30个人，从牧师到长职，牧师就7-8个，人家长职差不多。有一天有一个，我到一个教会，那教会1000人的教会，然后有一个蓝领的一个装修工，那天晚上去了教会祷告，就那长老那个有一个姐妹是很属灵的姐妹，一看她来祷告，说主啊，感谢你让她这样人也能来祷告会。结果这弟兄很受伤，我去了跟我说我再不去祷告会了，他们都太属灵，我是有带着满心的忧虑来到那，希望能得到帮助。结果他说主啊，感谢你，他这种人，我这种人怎么了？我这种人，我不就是没有读哈佛吗？我不就是装修吗？可是我也没有偷谁，也没有讲的，我是遵求主，怎么不可以？这弟兄姊妹啊，不要在这里做属灵的师傅，我告诉你，你好好的去爱主。人家能够来祷告会，我告诉你，就要鼓励他，你不要伤害他。你有的时候你属灵的，你都伤害人的，我告诉你。谁人家不愿来祷告会，人家得不到需要，都是祷告会，都是你们那些属灵在那哇一说，那才属灵的。那祷告的时候，那从三位一体的人，从创世到启示录，一张口全是诗篇，哈利路亚，全是这。你哪能不能真正踏实到一个有需要的人心里边去？他带着问题来到祷会，神是不听，神不听这些东西。神说你不要像法利赛人说一些重复的话，你要说你心里的需要，真诚的说，笨口舌灾的说，没有关系，来到主的面前，小孩说主耶稣，我就是需要你，我就是需要你来帮助我，我就是不能突破我自己。神就喜悦这种人，神就喜悦这种人。所以我们看到说重生啊，不是相信有神。第四点，重生也不是相信神迹。尼哥底母不但相信有神，尼哥底母也相信耶稣是来做师傅的，尼哥底母也相信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我们昨天在回答问题，大家讨论神迹，我看没有几个人信，没人信。尼哥底母比我们强，他相信，他说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从神来的，否则人是不能行的。尼哥底母看到耶稣行什么神迹了？大家告诉我。哎，你一读约翰福音你就知道，约翰福音是我信主读的第一卷书。我认为约翰福音是整个四个福音书里边是最能够震撼我的，最能够震撼我的。他直接讲耶稣神的儿子啊，最能够震撼我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行了一个迦南的婚宴的神迹，变水为酒，尼哥底母看见了。所以他说你所行的一定是从神来的，如果不从神来，你不可能行这种事情。所以他相信耶稣其实就是从神来的，他都相信了啊，他也相信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一切的神迹。可是他还是没有重生，还是没有重生，就他还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今天很多对神迹我们还是怀疑的。我服侍主10年，我看着无数的神迹，我看到生命的转变，那就是神迹。阿们。那过去一个骄傲的人，他能够谦卑在上帝的面前，这就是神迹。我看到一对夫妻，他们成天吵吵吵吵，整个的家没有任何的盼望，他们来到主的面前，他们重新和好，不仅和好，他们在世人面前为主做见证，这就是神迹，这就是神迹。在我们的教会好几个姐妹结婚好多年不生小孩，来到教会祷会，祷告祷告祷，上帝就给了他们孩子，这就是神迹。所以祷告会你不让他来，打死他都得来。他说我为什么不去？我就在祷告会中经历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迹你一定要相信从神而来的神迹。我过去是不相信神迹的，我是我从信主到神学院，我都是在传统的教会长大的，在传统的神院。我什么时候开始相信神迹？是因为我到东南亚缅甸去宣教，那是大概1999年，我到缅甸去宣教。我的牧师告诉我，缅甸是一个 佛教的国家，里边有很多黑暗的权势，你要小心，有很多邪灵的攻击，你要小心。我说瞎扯，这牧师瞎说的，是不是人家的佛教不是也是知识吗？对不对？有什么邪灵攻击啊？我们也很多人也不赞同我的观点的。我今天跟你讲，是因为我生命的体验，我就去了。我住在一个 hotel， 在美庙。哇！我到那儿我是坐着飞机，我告诉你，我都不知道缅甸怎么回事，怎么从哪儿坐飞机，从哪儿下来都不知道。啊，就飞到台北，要台北转到仰光，仰光下来飞机，我就找飞机想到另外一个中缅边境的地方，很远，没有飞机。我就问那个人，那个人啊，这个他也不会讲中文，也不太会讲英文，他反正我们就比划，就是下趟飞机怎么飞啊？拿着地图就这个地方啊，飞呀、啊。哦，他明白了，他就拿着个小笔记本。航班都在笔记本上，这样翻。我敢坐这飞机吗？你敢坐吗？现在这飞机飞起来能不能下来你都不知道的。他翻了半天说没有票了，没有票了，一个礼拜以后才有。我说一个礼拜我回美国了。那我说还有什么办法？他说你可以坐 bus 啊。 OK， 那我就去坐 bus。 那缅甸人也是蛮有意思的，我就给了他20块美金，他就帮我换那个缅甸钱啊。这个人走了，蔡博士说他能不能回来呀、啊？我说凭信心吧。那你也不认识他，他也没身份证给你，他去拿钱去了。你说他能不能回？我不知道。哎，真回来了，换很多钱。坐500公里的是大概是700公里的汽车，才花差不多才4块美金吧，3块美金。上车还给你一瓶免税的水啊，就是福瑞的水，给你一瓶水。我一坐上那个车，我坐了18个小时那个汽车。从美国飞过去，我已经飞了差20几个小时，我又飞了18个小时，40多小时我才到聚会的地方，我都晕了。我告诉你，那个车蹲的我，走那条路是最著名的滇缅公路，抗日战争时期，我才体会什么叫滇缅公路。哎呀，颠的我呀，哎呦，一夜睡不着觉，颠啊颠啊颠，哎呀，这终于把我颠到了地方。一到后调一进去全是佛像。哎，我说这个佛像你看这个做的不错啊，美国没看到这种佛，你看多美啊，那动作啊，你看那像手指头伸的。一进我的屋就有一对佛在那放着，是一对佛拥抱着，好像夫妻。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我就想这个东西我得给他退回去，这个东西不能在我的房间。我读过一些书，关于黑暗的权势属灵，这个偶像的后边是有黑暗的权势的，我们在理论上不懂的，所以你信主一定要重生在灵里边才能懂，否则你不会懂的。哎呀，我当时我就想退回去，可是我们接待我们那个人就说，这是佛教国家，我们得尊重人家文化嘛，如果我们退回去，我们好像不太尊重人家。人家给我们这 hotel， 大陆来了一些家庭教会的领袖，我们去了在那会面啊，那小敏也在，小敏姐妹也去了。我们在那个山上有几天的聚会，他有个神学院，我在那要讲7天的课啊、嗯，奖章都带好了，都预备好了。就那天那个佛我就没有给退回去，我就想那别见他，见他我就挺难受的，我就把他锁在我的卷柜里边，他那个有一个柜子，我锁到里边去，关到里边，一关门就别出来了。然后我就在那睡，我第二天就爬不起来了，整个一个礼拜我没有讲一句话，讲不出来，攻击相当强，相当强烈，每一天都祷告。所以开会都是在5点钟就祷告，家庭教会弟兄姊妹祷告。最后你知道我们那批人被攻击到一个什么程度，那批人都是中国最属灵的人，小敏、张荣亮，那都是上千万人教会的领袖，一大批全病倒，没有一个好的。最后小敏有一天说，哎呦，我要骂人，我要骂人，你赶紧给我祷告，我要骂人。我说你这个口是赞美主的口，他也是个赞美主，他要骂人。你看属灵上的是多强，最后我们所有的聚会都停，我们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那一次我们打了败仗，那是我出去宣教第一次打败仗，可是那一次是我睁开了属灵的眼睛。所以我在走之前，我在宣教到一个异教的国家，到一个那些地方，我要很拼命的祷告。我的教会成立一个祷告团队，每一天为我祷告。当我 讲到那个时刻，这边就为我祷告。这是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信呢、啊，不信你以后你去试一试去。当然了，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里边，你也无所谓，反正你感觉不到，他也不攻击你。如果你真的被攻击，就说明你在为主做大事情，他就攻击你，攻击你的家庭，攻击你的儿女。所以你每一天要为你的儿女而守望祷告，不是在理论上啊、也不是相应这些神迹。所以重生不是这样子的。第五点，重生不是从头做起，重新做人。尼哥底母当耶稣跟他说，他就糊涂了，他说那人都老了，那要再回母腹中再生出来一次吗？他以为这是重生。我们也是这样讲，什么叫重生啊？重新再来一次？不是的，不是的。你重新再来一次，你过去是一个骄傲的人，你重新再生出来还骄傲；你过去是一个妒忌人，你重新生出来还妒忌；你过去是一个小偷，你重新生出来还偷。所以耶稣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大家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水，一个圣灵。请问你今天有没有被圣灵感动过？你赞美主的唱诗歌，你没有感觉到说主就是这样的爱你，你就会眼泪流出来，你觉得我配吗？你有没有这种感动？你当见到一个有需要的人，你这个心里就生出一种怜悯，说我要帮助他，你有这种感动吗？当你跟妻子或者你的丈夫在争执的时候，有没有圣灵光照你？是你很多的不对，不是他的不对。水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水是神的话，水是神的道。所以我们重生，我们必须靠神的话把我们浸淫浸泡了，完全的更新了。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谈到水的时候就讲到用水和道来洗净他的教会，所以用水和道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所以水是道，是上帝的话，圣灵是神的灵，从神而来的灵。所以我们重生是在神的话语和神的灵中来重生。尼哥底母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他是教导他的同胞敬畏神的，但是他却没有重生。他来见耶稣，他相信耶稣是来做师傅的，他却没有重生。他是一个好人，他也教导人做好人的，有一个高尚品格的，他却没有重生。我们刚才谈到这些其他的，很多宗教都教导你要做好人，做好人，但是他对你有什么要求呢？做了好人就重生了吗？做好人也没有重生。那个所谓的好人是人眼睛能看到的好人，那个不是重生。所以尼哥底母讲跟耶稣的这段话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重要。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重生也不是从头做起。那么重生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重生？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第二个，为什么要重生？第一点，见神的国；第二点，得全新的生命；第三点，与神相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重生呢？因为耶稣说了，他说你们必须重生，那这是对主对基督徒的要求了，你们必须重生。如果你们不重生，你们就不能见神的国。其实说白了，你们不重生，你们就不是我的儿女，你们就不是我的儿女，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耶稣说，他对他说了，你们必须重生。人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那意思说，只有重生才能见神的国。第五节说，人如果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第七节说，你们必须重生。所以他这里讲了这么多的重生啊，这是第一个，神让我们必须重生，我们才能见神的国。第二点啊，我们必须重生，是因为我们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从圣灵生啊，必须从圣灵生。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谈到圣灵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对不能理解，我们觉得这圣灵好像灵恩派的教会的强调这个东西的。我到东部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的团契主席接待我，他说我们教会不能谈圣灵的，你讲道你不要谈圣灵，因为你知道现在三德教会有个网站天天骂我是灵恩派啊，我一打开就看，哇，铺天盖地的张伯苓灵恩派，张伯苓的台北灵粮堂布道啊，这个到台北灵粮堂布道就灵恩派了。那我到台北那个浸信会 那个去布道，我就进行派了。我到长老会讲道，我就长老派了。没这么简单啊，没这么简单。远人明就说不要看，我看了我就生气。我没那么大胸怀，我们家都没有网站，我们家英特奶都不要，天天骂他，骂他十字架。我看，我每次看我觉得很好笑，很好玩，觉得很无知。但是看到很多90%的弟兄姊妹回应都在为我说话，很温暖。为什么不可以看呢？看一看，了解他说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谈圣灵？当我今天跟在座的这几天交往，我发现你们的心里没有圣灵。你们是基督徒没有错，你们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你们身上，我就着急啊。我觉得你们信主是靠理论呢，靠理性啊，靠分析啊，靠头脑，靠知识，靠智慧啊。你们没有从圣灵生出来，所以你们不了解基督的奥秘，你们也不了解人生命的奥秘。做个牧师，做一个比你们多走了几年的人，我心里是很忧愁的，很担心的。我觉得你们这样再下去10年还是如此的。我到那个教会长老那个团体主席接住他家，他说你不要在我们教会谈圣灵哦，这个你很麻烦的，我们会出麻烦的。我说那你们教会相信什么？他说我们相信圣父、圣子、圣经，这是我们的三位一体。我说那你们是异端，这个是真正的异端。不要觉得我们越保守越正确，当你保守的异端，你跟异端只有一步之差，基督里的自由你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我那天我说那好，我们来复习一下最保守的加尔文的神学。我是读加尔文神学长大的哈，我读的第一个学校是 Wheaton College， 大家知道 Wheaton College 是贝利冠姆毕业的学校，我就因为贝利冠姆在那毕业，我就去那学校了。那是个很保守很保守的学校。然后第二读的是台福神学院，也是一个传统的一个神学院，很保守的，是加尔文神学的神学院，他们长老会的系统的。我读了4年神学都是传统。我说那天我给你们恢复一下加尔文的三一神论，我们的圣父是100%的神，阿们，他有自己的位格。圣子是100%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灵是100%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如果你不信圣灵，100%没信神，很简单吧。你不能说你的三位一体一定有问题，你的三位神论就是1/3、1/3。我觉得这1/3我不敢谈，我不了解的，我就用圣经来给它补上去。哪有这种事？你那叫什么神学？那叫没有读明白啊，自己假装明白。我们一唱诗歌的时候，那圣灵自然的带我，一唱诗歌我会流泪的。我唱诗歌，我一赞美他，我就觉得我还有权利来赞美我的主，我是谁？我会流眼泪。我看到一个人他跟我讨论的时候，我发现他，我很着急，我会为他着急的，我会着急的。我看他生命不能够突破这个困境，我会给他着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在圣灵里边重生，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出去，不在理性中徘徊，乃是让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啊，谈到圣灵充满还有不同意见。很多人什么叫圣灵充满啊？那个讲方言，好了，我不反对讲方言。我在我的网站上，你看我的信仰告白，我公开，你上我的网站 hccc.net， 我的教会的网站 hccc Harps th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net， 还有我的个人的网站张伯利 .net。 你上那网站你看一看，我在我的信仰告白，我说我不反对圣灵，我不反对方言，我不反对讲方言，因为圣经说方言就是存在的，我有什么权利反对？但是我不认为说方言一定是说方言才是得救的确据。你不会讲方言，你就不能说人家方言不对，因为你没听懂，你明白吗？但是你不能说你只有讲方言。第一波灵恩五旬节的教会，他们讲了讲方言才是圣灵充满的确据，那不对的，我觉得叫偏激。最近林安国牧师写了一篇文章叫灵恩派来了，我建议你们看一看，在划船路那个杂志上，我建议你们去看一看，正确的来分析这3波的灵恩运动给今天教会带来的冲击。 我到南美去，《泰晤士》杂志说，每一天有4000个传统教会的天主教的会友进入到五旬节教会。我就想，为什么天主教不进长老会去呢？天主教不进那个路德会去呢？天主教不进那个信义会去？没什么区别嘛。他为什么进灵恩教会？他需要圣灵充满。今天的路德会已经回到天主教去了，他们已经两个签约重新回去，马丁路德好不容易把他们改出来，他们又回去了。他觉得我们对，我们保守，我们对，没有那么简单的。所以耶稣告诉你，你必须从圣灵生，必须从圣灵生。很简单，如果你想过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你必须让圣灵进去，否则你没有基督的生命。理论上你不能够认识主，理论上不能得救，理论上不能重生。就像一个鱼，你想在海中生活，你这个人想到海中，你必须有鱼的生命，否则你不可以在海中生活，你只能在陆地生活。你到海里就是玩一玩，游一会儿，一会儿就不行了，对不对？你想有进天国，你必须有基督的生命，你才能进天国。你没有基督生命，你不可能进去。就像你人不能进大海一样，你必须有基督的生命。所以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们必须重生，因为从肉身生的永远是肉身，不可能得救的，必须从圣灵和水来生啊，必须从圣灵和水来生。第三个理由就是我们重生，我们才可以跟神相通。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灵，这意思就是说同类的才能相通，不同类的不能相通，不同类的不能相通。比方说我们可以跟一个男孩的女孩的，我们组成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可以在一起生活啊、嗯，你爱他可以，可是你也爱猴子，你爱动物，你爱狗，你不能跟他结婚，你们不是一个生命。很简单，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真正的里边来重生。我们如果想飞到天上去，我们必须有翅膀，我们必须有鸟的生命。我们想进到海洋里去，我们必须有鱼的生命。我们想进到神国里去，我们必须有神的生命。阿们，大家明白这个重生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必须重生，基督徒必须重生。如果你不重生，你就永远在那里苦读啊。你做基督徒你做了多少年？今天有一个弟兄跟我讲，7年前听过我讲道，今天再听，他说你简直是突飞猛进的在进步。我也知道我在进步，我每一天都在进步，是因为我单纯的追求，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生命只有靠着他才能够丰盛。如果我就像我那个天门的所有的学生来到这里，我们读 MBA， 我们去赚了钱，我们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我们有一个同学已经成了亿万富翁了，在华尔街，可是有多少人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他有一年赚过4000万美金，那一年我带了4000人信耶稣。过去我生命没有重生啊，我很长时间没有重生，我信主6年都没有重生。那是我跟他比较，每次比较时我的心里苦读，我说主啊，你爱他，你不爱我。你看他多健康，从来没生过病，枪一响就逃到了美国，吓都没吓着。来到美国，什么总统，什么国会都去讲演，所有天门的荣耀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我们在山沟里躲着，吓得老鼠一样，吃多少苦，坐牢，被弃绝。来到美国我就生病，一病就4年，他健康的要死。每次看我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怜悯的眼光，说：“你这辈子算完了。”还有一次不得不看我，不看我呢道医生受谴责，看我呢浪费时间，所以那天就跟我说，你死了得了，你说你这样活有什么意思，你死了我省得我们来看你来了。老朋友当时说的是开玩笑的话。后来我重生了，有一天打电话，他说我今天赚了4000万美金，我说我带了4000人信耶稣。哎，他说那你觉得咱俩谁贡献大？我说我当然我贡献大，我到主那里，你的4000万美金买不到进天堂的门票，信不信？不能重生， 4000万美金买重生，买不来。我说你10000美金能不能买一个人的灵魂？你不要说我们这知识分子农民的灵魂都买不来，灵魂是无价的，他被主得着，他的生命丰盛起来，他可以祝福别人，他祝福他的家庭，他祝福这个世界，金钱能买得来吗？我感谢主，神给我那么多的苦难，我感谢主，神给我那么多苦难，我才能向苦难的人来传扬耶稣的福音。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为什么很多有苦难的人老找我？因为张牧师不会瞧不起苦难中的人。我的教会一大批偷渡客跑到我的教会，我在加州的时候，我们的教会每一天早上那些东北那些偷渡客都跑到我们教会去等着听我讲道，一排有时候20-30人叼着烟卷站在教会门口，穿着西装革履的，我就去把他们叫进来，我说不要，你们在站在这里像以为你们是陪谈员接待员的，到我房间来抽烟啊！他们就到我房间，当然就不会抽了。跟牧师的房间那么干净，就不敢抽烟了。坐在那儿，没有盼望。我说你为什么来找我？他说你不偷渡客吗？我们也偷渡客。那我们找谁呢？我们到人家那个不是哈佛的，就是 MIT 的毕业那种教会去，人家不舒服，人家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到你这儿我就舒服，因为你偷渡客，你也没什么了不起，跟我一样。感谢主，他让我成为偷渡客，我能够帮助偷渡客。感谢主，他让我成为一个垂死的病人，我能够帮助垂死的病人。感谢主，他让我能够经过那么多的孤独、生命的破碎和流浪，我能够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所以当我重生的时候，我每一天被圣灵充满，我被圣灵充满，不是说我讲方言，不是哭就倒下，那都不是的。圣灵充满，我就觉得耶稣巨大的包围着我，我述说不尽对他的感恩。有一天从温哥华我步道回来啊，那次我飞机一飞到天上去，我就看到那个云彩在我的脚下，那风一飞机一点声音都没有，我立刻眼泪就涌出来，我就一个巨大的爱在包围着我，我就想跟人讲耶稣。旁边都是老外啊，坐一批老外，我看这个女孩子我还不太跟她说什么，我就在那哭啊哭啊，那女孩吓坏了，一会儿就过来 ，OK， 我就 OK 还哭，他就把空中小姐叫来，说那有个精神病，他有病了，你看问他什么病？那个小姐就来问了我，我说我没有问题，我很好，我一切都是 everything OK 的，什么都好，没有问题的。他后来他又过来了，就不断的给我送纸嘛，我整整一直从那儿哭到洛杉矶。下飞机的时候啊，我觉得我心里透明啊。就像一场透雨把我洗净啊，我就觉得我要去传福音的，我要跟人讲耶稣基督的爱啊。等我下飞机，他见着我笑，他跟我道别，我告诉他是神的爱踏实到我，他点头，他说他明白了，因为他在我的哭中看到喜乐，他在我哭中看到一种释放，一种平安，一种属天来的基督的同在，这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仅仅嘎嘎嘎讲方言，圣灵充满不是倒下前倒后倒，圣灵充满是你充满了基督的生命，你被圣灵充满，你的里边重生了，重生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我们要成为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了解神，才能够知道他，才能活出他。重生多么重要。打个比方，有一个小偷啊，这个小偷呢技术非常高超，有一天晚上吃饱吃太多了睡不着觉，他就到外面去溜溜圈，一溜就到一个布道会啊，当然是不是张牧师的布道会不知道，也许宋牧师的布道会很多人，他想机会来了，因为你这个布道会有时也丢东西啊，布道会什么人都来的，一下几千人的布道会，牧师一呼召大家跑到前面，包都放在桌上都拿走了。这个小偷那天他就出去了，哎呀他就很高兴，这么多机会来了，哇他就等着偷东西，结果那个传道人讲道呢就指着他讲，说你要悔改啊，你是小偷 你就不能再偷了。
吓一跳。
他说真神呢、啊，这个信主的人是真神呢、啊，他就知道我是小偷，还告诉我不要再偷了，告诉我会改，他怎么就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偷东西？我想那个牧师也是，不见得是指中大家的罪而已啊，就指他，结果牧师就呼召，他就痛哭流涕跑到前面悔改，信主了，这信了主了以后，当他一到前面，他说我犯了很多罪，牧师，我偷东西，牧师说神赦免你，神爱你会赦免你，他说真的吗？说真的赦免你啊，他就哭，那天圣灵就进入他心中去。当他把自己心一打开，圣灵就进去。所以当你到庙宇去的时候，邪灵就进去。你不信你就试一试，我告诉你，尤其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出去的时候，不管那庙宇是多么有名的景点，都不要去，那个后边有黑暗的权势，尤其那个偶像后边有黑暗的权势在控制着你，去你就被攻击，你的身体就被攻击，你的家庭就被攻击，你的教会就被攻击，服侍就被攻击，这东西我见得太多了。所以我很谨慎自己，我到哪里去的时候，这些肮脏地我们不去，我们家没有这些东西，什么龙啊乱七八糟的全扔掉的，不要在你家清理出去，先把外边的清理出，再把心里的清理出，你就重生了，我告诉你，就耶稣就在你的里边。结果他回去了呢，他信了主了，他就找了一份工作呢，他也赚了一些钱。有一天呢，他路过一个包子铺，那个包子铺他就说我要买包子，那老板不理他，在里边，他说这多好的机会啊，他一算，我买包子，我工作好几天，这个钱给他买包子了。这如果我拿走了，我的钱不就揣兜了吗？不需要买包子，这包子这么容易拿，顺手就拿了几个包子，就回家了。回家了，晚上却吃不下去，一夜都没睡着觉。说哎呀，这是基督徒了，我这怎么还偷包子呢？然后他就睡不着觉，他就找牧师。哎呀，他心里一直受责备，翻来倒去，他怎么办呢？我在主的面前流泪悔改了，我都得救了，我现在又偷了包子。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这样，我们会软弱啊，一犯罪然后就责备自己，就过不出喜乐来。我告诉你，很多基督徒啊，你没有完全喜乐，你当你得到那个自由的，你就完全喜乐。然后他就找到牧师，他想牧师一定会骂死他，牧师没骂他，牧师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过去你偷了东西，你能不能睡着觉？哎，他说那偷越多睡越香。一定的。那牧师说，为什么你今天偷了包子吃不下去还睡不着？为什么？他不知道，圣灵在你里边了，你重生了，弟兄。所以重生不是做好人的，重生是为罪唯一为审判感到圣灵来责备你了，你就重生了。就比如说我吧，我的信主那么多年了，还戒不掉这个烟。那今天也有弟兄姊妹问我，为什么还戒不掉这些东西？我，你看我的那本书，我常常，你看我的书，别把它当成基督徒的见证。我写那本书没信主呢，没受洗呢，还对神有抱怨呢。我写那本书的时候，你看我里边不是抽烟就喝酒，再不就骂人。我那30万字的书，只有1000字谈到耶稣，当年那个基督徒向我传福音的事情。可是神就使用着这本书。因为他真实，神就使用了他。我到神学院还抽烟呢，那当时抽的很少，一天一包。我抽的多的时候一天都3包。我在山里边的时候寂寞抽烟，就没有烟抽，我就把那个红枫的树叶拿下，用锅炒干了抽，嘴都出泡，因为那个树叶一抽就是火。你看这都抽戒不掉。我常常说，主啊，这是我一根刺拿掉的。我就想，保罗说，你我的恩典够你用，你不用拿了，抽吧。我住在一个美国的老太太家里，那个老太太家冬天芝加哥，我在威腾考虑是冻得要死，出去抽支烟耳朵冻掉，那也去抽。后来发现老太太家里有一地方，因为老太太睡得早，美国老太太9点钟就睡觉，我是12点睡觉，所以这3个小时我给抽烟。我在哪里？她有个壁炉在地中间，那好像苏格兰似的。丁中建冲出去的，我就头钻到壁炉里抽，烟子上面袅袅的飘散。然后几个弟兄姊妹，我们团系的几个弟兄都抽烟，那这几个抽烟的都成了我的好弟兄。所以我们到家里，我们一边研究团系的工作，我们一边把头都钻进去。你看有这样基督徒吗？ 可是我们很爱主啊，我们也真是爱主，我们也想传福音的。那个头钻进那个弟兄，他的太太没信主，我们一钻进就为他祷告，让他太太信主。他说别瞎扯，你们这人根本没见证，你们这人根本不是基督徒，你瞎扯什么？你们到教会去找乐子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才不信主呢。他在北大法律系的，坚决的要死。我们都北大就好朋友，不信主。那天牧师说，林牧中牧师，那个时候我的牧师林牧中，我那时候还没有讲过见证，那大概是差不多是一九九六年，我在神医院，林牧师说，第二天有很多大陆的有个布道会，你来给你15分钟讲点你信主的见证好不好？然后我讲道，然后他没有说别的，他说我要为你祷告，我就明白了，我想他闻到我身上的烟味儿。这烟味儿啊，你闻都闻得到的，我自己闻不到，就像我们的罪自己看不见，别人一看可清楚了，你知道吗？所以那我就说哦 ，OK， 好好，我回去我想我赶紧刷牙，刷刷刷，嚼茶叶，别人给我出了很多招嘛，嚼茶叶也会减轻烟味儿，然后或者反正怎么整，最后觉得这都不行，干脆别抽了，戒掉的，否则我用完麦克风牧师一闻，又抽了，麻烦了，我就决定戒这个烟。当我戒到半夜3点钟的时候，我从床上爬起来，啊，你有这个经验的，爬起来啊，我就找啊，钻呐、啊，哎呦，那个满屋找，就找烟头，你找什么？你知道，找烟头，那烟头就你救命稻草。说，哎呀，怎么搞的？今天怎么这么坚决？全扔光了，每次都留一点，你看今天就全扔光了，烟都扔光了。很多我从北大的同学来到美国，给我带就两种东西，他知道我喜欢就是烟和酒，这个酒是不敢喝了，肾都快没了，还敢喝酒啊？肝也快没了，所以烟还在抽啊，好多好烟呢、啊。那天全扔了，啊，结果那天扔了垃圾桶，还那天扔了垃圾就拿走了，有时候扔第二天才拉，我还能取回来。哎呀，这好懊悔啊，找到半夜找不着，打电话找我那个同学，我说朋友，哇，弟兄啊，救我一把了，不行，受不了。他说我知道，我这个有你这个体会，你在这等着，我现在就给你送去。半夜3点钟那天下大雪，芝加哥开车就来了，你想这弟兄的情感，这又不是主内的弟兄，谁能这样做呀？半夜3点钟给你起来，给你送来了，他刚一来电话就响了，我想这半夜3点钟把老太太吵醒怎么办？我赶紧拿电话，我知道是我的，中国人才半夜3点钟打电话，对不对？我一接他老婆说，张伯苓，我正告你，以后不许再跟我谈耶稣，不许给我传福音。我说为什么呀？你要得救啊，因为没信主啊，我为你灵魂着急啊。他说为你才着急的，你为我着急，你烟都戒不掉，你还信那主，绝不是真的。哎呀，我脑袋一下就被打懵了，我突然发现那一根烟你羞辱了主，你没有见证了。哎呀，我就开始哭啊，那天我重生了，我就流泪啊，我说主啊，我怎么这样？我看到了过去，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嘛，主都把我什么都拿去了，太太拿走了，孩子拿走了，家庭拿走了，前途拿走了，健康拿走了，就剩一个烟，就给我留着点得了。神要把这东都拿走，我就那天被拿走了。他那烟送了以后，那一包烟在我的茶几上放了一年，谁来了都要打开那烟，我都不让他动，你别动，这是我的羞辱，这是我的十字架，我看着他，我就看我能不能战胜他。靠我不能，但是靠着圣灵充满，我可以。从那天开始，我戒掉烟到现在，哈利路亚，这就是重生。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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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5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携手西雅图中美总商会，将于9月2日星期六在 Bellevue 的希尔顿大酒店举办中美企业家论坛首届西雅图高峰会。
届时，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美国总统川普的亚太顾问王田，奥巴马前总统的商务部全国副主管申克里和亚马逊公司副总裁李南燕等都将在上午的主会场做专题报告。
下午的峰会场将邀请科技、创业投资、教育留学、房地产、中美贸易、 移民、法律、医疗保险等领域的知名企业和个人进行演讲。
9月2日的晚宴包括州市政府官员致辞、精彩的文艺演出以及抽奖等环节。
大西雅图地区本地人士参会费用168元起，详情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查询。
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
9月2日中美企业家论坛，我们不见不散。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